关系很重要，有时候好的关系呢，让我们整个生活都很舒服。不好的关系呢，不要说做事情哦，不好的关系你会感觉空气都好像很难呼吸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母堂，我跟一个同工关系很不好。那个同工呢，什么东西都很规条，很规条。我是他的权柄哦，可是我要做什么，他说不准，不可以，因为这不合乎规矩。好，已经过了报名的时间，所以可不可以接纳后来的人继续来？啊，我是负责装备中心的。那个同工就说，报名截止了，他已经过了报名的时间了，准不准他不报名？我说那。教室里面也没有位置，有啊，有人家渴慕，人家想报名，给不给？给啊，他说不给，他说不给。很多这种事情发生啊，发生到最后呢，我觉得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是用臭脸对我的。慢慢呢，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回到办公室会全身骨头都痛呢？全身都痛啊。对啊，全身都很不舒服哦，因为他很强势。那在母堂又是讲那一个恩典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说给他给恩典啊，给报名的人恩典。可是他说不给，好，他是负责行政的，要讲规矩。那这个同工其实在母堂是很能干的，可是后来他也经历了很多年的每一个权柄跟他互动都有类似的状况。对，我才发现关系不好，连进入那个地方空气都让人呼吸困难哦。所以好关系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好，那我要问你了，你觉得你人际关系很好的举手。怎么不举啊？应该不错吧，对不对？应该还有一些人不错吧。那好就好了，你觉得你隔壁那个人际关系很好的请举手。这个时候应该不敢不举啊，立刻举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原来我们都觉得关系好真的是蛮重要，可是我又不敢举手说自己关系好。好，那你曾经面对过冲突的举手。啊，这比较正常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面对过冲突。那我面对冲突的时候，你觉得，你也蛮勇敢的，你已经跟对方道歉了，可是对方还是不接受的举手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都那么勇敢呢？是不是都去道歉呢？那对方还不接受？同理的，如果对方已经跟你道歉，你觉得我还是不接受他的，有没有？也有啊。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原来我们没有摸到真真正正道歉的一个关键点，没有摸到位，所以对方也不舒服，我也不舒服，所以大家都不舒服。今天神给我们一个祝福，母堂曾经讲过一篇道，关系重建关系四大步，我们要分两期来讲这个诗篇五十一篇。原来要透过这一个祝福，我们去摸关系该怎么去重建。所以关系重建很重要，只要我摸到了，我的关系会越来越美好。一起说，只要我摸对了，我的关系会越来越美好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。今天我们先讲前面两部，诗篇的五十一篇跟撒母耳记的十二篇一到第十五节，我们快速把这一个部分读完。诗篇我们只读第一个部分。好，预备，请。
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做这事交与灵长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对他说，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户妇，一个是穷人。户妇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， 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儿女一样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夫妇家里，夫妇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。大卫就甚恼怒那人，对拿单说：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行这事的人该死，他必偿还羊羔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。拿单对大卫说：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流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。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借亚门人的刀抓害恶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。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永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：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兵丁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：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说：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因此 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。
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知道我们都很看重关系，可是你比我们更看重，求你恩待我们，透过这一今天的经文，我们能够明白关系如何修补，如何重建，如何进到美好当中。谢谢主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这篇诗篇是蛮特别的，这个信息是母堂张牧师讲的。他从哪里领受这篇信息呢？他大概是两年前在这边叫西京讲道，他叫西京讲道的时候就预备诗篇五十一篇，就这边做一些分析巨流的时候，神就感动他整理了这篇信息，回到母堂就传递这个话语。这个话语很有恩高，因为他讲到关系的重建，有谁会不看重关系呢？我们都看重，可是面对关系我们又很无助，没办法突破，很多时候都卡在那边。所以这篇道它会开启一条路，帮我们修补关系。经文呢讲到大卫，经文的题目诗篇五十一篇有一个诗的背景，诗题呢是讲到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就写了这首诗交与灵长。交与灵长，原来经文的背景是他大卫犯奸淫之后所做的一首诗。也有人说经文有第二个背景，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，他们亡国被掳之后，他们不断去思想我们为什么会被掳，我们被掳是因为我们破坏了跟神的关系，所以他们就去想整个经文怎么去想呢？他们想到大卫的故事，整理了大卫的作品，就编成诗篇五十一篇。所以经文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读，一个是大卫的背景，大卫犯罪之后的背景，他对罪的了解，他如何修补关系。第二个背景是那些亡国的以色列人想到自己的罪，他们想如何去修补跟神的关系，透过关系的修补才能够重建。这是两个背景，都可以思考，我们都可以从这两个背景进到经文有更深的应用。那第三个呢，是我们的应用，我们的应用就是我有哪一些破裂的关系，那一些紧张破裂的关系，我如何用这个经文带动的恩膏去修补关系。所以有三个角度去看这个经文，一个是大卫犯罪的角度，一个是百姓得罪神被掳归回之后的反省的角度，第三个是我们如何用经文用到应用到我们生命的角度，三个切入点去思想这段经文。关键就是大卫的背景，就是这个诗的题目。 大卫犯罪，他跟拔示巴同房之后，他又杀了乌利亚，神就派先知拿单去对他说话。所以拿单他有一个任务，拿单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就是要帮助大卫明白他做错了事情，而且要帮助大卫他知道他做错事情之后的代价，他到底伤害了谁。所以拿单责任很重大，他要告诉那个君王说你犯罪了，所以他要不要很小心讲话，他要很小心哦，否则他就面对那个杀身之祸，对啊，人头就落地了。所以他想，拿单应该是跟神祷告了很久，神就说你跟他说故事，你跟他说故事，你要帮助大卫去摸到大卫的所做的事情是让别人受伤的，让大卫摸到伤痛，让大卫明白伤痛。所以拿单去大卫就跟大卫说故事，这是修补关系的第一步。我们要摸到别人的伤痛，我没有摸到伤痛，一句简单的对不起有没有用？没用。那一句话过去说对不起，对方会说什么？对，你这句话他说太随便了，别来了，什么对不起？对，你对不起我什么？我们就生气了，我都说对不起呢，你 还想要怎么样？那个冲突又再来了，对不对？第二波又来了。明白伤痛，拿单开始说故事。他说有一座城，城里面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户。富户里面呢很多牛羊，他很多的财宝，很多的东西。穷户呢只有一只母羊羔。这个穷户很爱这只母羊羔，他呢，他怎么带他呢？他把这个母羊羔带在身边，他喂他吃东西，喂他喝东西，而且呢，连这个母羊羔也睡在他的旁边。对，他爱这个母羊羔如同爱女儿一样。有一天，有客人去找这个富户，这个富户就说：“我要招待客人。”他去自己的羊圈里面巡视。这只羊很漂亮，那只羊很可爱，另外一只羊呆呆的，呆呆也蛮有趣的，所以没有一只他舍得去宰，他就去到穷户的家里，就把穷户唯一的母羊羔就抓来就宰了，宰了吃，给招待客人。拿单就讲完故事了，拿单讲完故事了，大卫的反应是什么？生气哦。哦，感谢主啊，大卫生气了，拿单说故事的第一目的成功了。那大卫为什么生气？他开始带入了那一个穷户的心理状态，他角色扮演成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故事讲完之后，大卫就开始带入角色，他就为到那个穷户抱抱不平。哪有这种人啊，你是有钱人啊，你是富户啊，你家里多的是啊，你现在要夺取人家唯一的那个母羊羔，岂有其理？这个是谁？告诉我，把他抓出来，我要揍他一顿，我要罚他，我要他赔四倍。因为大卫开始明白到别人的伤痛，对不对？他有角色扮演，他带入角色。他没想到拿单说什么，这个人就是你。他说啊，怎么可能是我？一个人本来是不会知罪的，没有人一开始就主动说对，我就是做错事情。通常我们都会觉得做错事情的是别人，跟我冲突的人就是他错，不是我的问题。所以大卫也没有这个警觉性，神就帮助他，神派拿单去告诉他这个故事，说这个人就是你。大卫开始明白乌利亚的伤痛，他明白他这样去夺取了乌利亚的妻，如果乌利亚知道的话，他里面的伤痛，他感觉到乌利亚没有被公平的对待，他感觉到乌利亚里面很多的委屈，他感觉到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。做这种事情的人是谁呢？就是他一国之君，没有起来保护百姓，还起来伤害百姓。所以大卫里面开始有一种伤痛，这种伤痛是他明白自己伤害了别人。这种的明白很重要，这种的明白会帮助我们，原来我的道歉就比较到位。 神柱建立初期，我现在说，可惜大部分人我们都蒙蔽的，我们没有说自己有罪，我们都说别人有罪，除非有人来提醒我们，除非神派拿单来提醒我们，我们才知道自己有罪。神柱建立的初期呢，我们的童工主要两种颜色，一种是红色，一种是紫色。红色就是暴怒愤怒，紫色就是恐惧。所以我们早期童工都有这两种主要明显的性格，就是红色跟紫色。那所以我们跟这些童工相处的时候呢，很多的磨合，因为红色他会向我们发脾气，紫色他听东西会听错，因为恐惧会听错。有一次有一个个案，因为帮助弟兄姐妹成长，我们就订了一些书回来，属灵书籍，就请其中一个童工说，你就负责把这个书籍摆摊呀，方便弟兄姐妹来买。这个童工紧张到一个地步，他怕自己做错算错，所以他很紧张。他紧张怎么做呢？他就拿了一张纸，这张纸呢，就是只要你卖书的话，比方说这里有一本书，这本书我去买，这本书，这本书假设是300块，那他有人 就说，哎，我想买这本书，那这个童工就说，书在这里，你的钱在哪里？那个弟兄姐妹就给他300块，然后说，给完钱，书拿完之后，童工怕自己错，他会多做一个步骤，好，请你签名，在这张纸上面签名。哎，需要这样吗？书已经拿了，钱已经付了，西姆就经过了。西姆经过看见他桌面上有一张纸，就问他，这是什么？他说，签名啊。西姆说，为什么要签名？作者是谁？签名会吗？不需要啊。西姆就把这张纸从桌面上就拿下来说，不需要。那个童工说，不可以，纸又拿回来。啊，这种个案跟事情是蛮多的。所以西姆里面就有情绪，他有情绪，他有时候讲话了就会生气，他讲话生气，你知道我是男人，男人就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，就是 保护世界和平，对不对？场面不要产生混乱，不要有冲突。所以当在有一些冲突场景，或说在会议当中，西姆要表达他里面的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会跳出来，在他只讲了一半，还或说不到一半，我就知道灵里面有一个警觉性，他预备要讲些什么，我就立刻说，西姆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个。事实上，我用我的方法去打断了他那个表达，然后为了达到世界和平，对不对？整个场景和谐。经过一次、两次、三次之后，西姆当然不舒服啊。他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打断了你。”我跟他说：“对不起。”那这个对不起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我说了一次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我说了两次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我说了 N 次有没有用？没有用。那问题在哪里？对，我没有摸到他的感觉。长欢，你怎么那么了解我？我要问你隔壁的，请问他摸到你的感觉吗？啊，他也没有。哎呀，我们要开一个男人大会，一起悔改。原来我们没有摸到那个感觉啊，我没有摸到西姆的感觉。他因为国语不是他的母语，不是他天生的语言，所以他来到这边要讲，已经费很大的力气，很大的勇气。语言的表达是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情感的沟通，一个是想法的表达。我抓他想法的表达代替他讲，可是他讲的过程其实还有情感想要表达，他里面的不舒服，不舒服大家接到之后是不是可以沟通得更好。我把他情感的部分卡住了，然后呢，我代替他讲，连他言语的部分也卡住了。所以我早期做了什么东西啊？原来我没有深深明白西姆，我没有明白他被拒绝，我没有明白我好像站在他的对立面，我站在同工那一边，我没有明白他被拒绝，我没有明白 他整个地位，做西姆的地位好像让我把他推走了， 他没有那个身份，没有那个地位，他没有权表达，他没有安全感，他没有支持。哦，直到我摸到这一些东西之后，我再跟师母道歉，比较 OK 了，比较 OK 了，对啊，是比较 OK 了。所以当有一些新的事情又发生，他就会说你又不支持我。我说不是不是不是，我是站在你旁边的，我不是站在你对面的，我还要更深去补偿这一块。对，原来深深明白对方的伤痛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特别男人，我们有太多主观的想法，我们没办法去摸感觉的。对，我最近看一本书，他 才让我明白，男人里面有一个箱子，那个箱子就叫请别碰我，里面的感觉很多东西都卡在里面的，说请别碰我。对，我们是不懂得处理的。所以第一个部分很重要，我要深深明白，我要恢复关系一定要深深明白伤痛，我伤害了对方，我伤害了别人。第二个，我要明白什么东西呢？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哎，你就是那人。他讲完之后呢，拿单说什么？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是神想要表达一些东西。神表达这个东西，他告诉拿单，拿单你去代表我，你去代表我，把这个东西告诉大卫。那等于是大卫有没有了解神？他不了解神。神有没有跟大卫讲过话？应该很多机会讲话哦。可是在犯罪这个事情上面，神应该也会对他说话哦。可是大卫没有听，大卫没有去摸神的感觉，他没有去摸原来自己犯罪不但得罪人，他也得罪神啊。现在神必须告诉大卫，自己直接说，大卫不听。神现在派一个先知，说完故事之后就跟他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神说，大卫，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，大卫，我救赎了你，大卫，我信任你，我把你那我把那个主人的家，把他的一切权柄全部都给你了，所以我高你，我信你，我救你，大卫，我为你的缘故，我付出了很多。可是大卫，你却让我失望。大卫，你破坏了我跟你的关系。大卫，你破坏了我对你的信任。大卫，你破坏了太多太多东西了。最后，大卫，你藐视我。经文说你藐视我，你竟然行了那一个我眼中看为恶的事。你如何藐视我？你根本不尊重盟约。你娶了谁为妻呢？留意经文的写法，是乌利亚的妻为妻啊，他已经是人家的妻啊，现在你为了美貌，为了情欲，你杀了乌利亚，你破坏人家的盟约，你把他夺过来，把他变成你的妻啊，所以是乌利亚的妻的妻啊，啊，作为妻啊。经文要讲，要表达是大卫，你严重伤了我的心。大卫，你严重伤了我的心。大卫，你不知道你所做的我有多难过。大卫，你不知道你所做的我有多忧伤。拿单他表达了神的哀伤难过，原来神受伤了，原来神受伤了，受伤到一个地步，大卫无知到一个地步。大卫这个时候去到十三节才说，我得罪了神。大卫来到这个时候才有一种认知，原来我得罪了神。神的辛苦点是什么？神的辛苦点是，我爱我的百姓，我爱大卫，我爱到一个地步，为大卫付出一切。大卫得罪了我，伤了我的心之后，大卫还不懂。大卫不懂之后，我这个受伤的神，受伤的心，还要放下我的受伤，跑过去告诉你，我来告诉你该怎么做，来帮跟我恢复关系。所以有没有很辛苦啊？受伤者是不是应该站坐在那边预备被安慰？ 现在受伤者要跑出来帮助伤害你的人说，你知道吗，有一个方法我教你跟我恢复关系的。哦，有没有很辛苦啊？原来神很辛苦，原来有时候做权柄也很辛苦。有一次我们开小组，开小组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呢，他就在小组里面发脾气，他骂西姆，那个场景很辛苦，我跟西姆都很辛苦。那可是开小组的时候，大家都愣住了，不懂得处理这种场合。那所以那时候呢，那个骂西姆的人呢，就生气，就离开，就跑回办公室。那当时面对这种场景，我要做什么呢？我跟西姆一起不开心，我跟西姆都是受伤的。可是呢，我必须离开我受伤的位置，我就跳出来跟其他在场的人说：现在呢，你们应该兵分两路，一路去帮助那一个回到办公室的，让他明白我们的感觉，让他明白他该如何修补关系。另外一半的人留下来陪伴我跟西姆，帮助我们在不舒服的当中有安慰，有鼓励。所以你们现在兵分两路。我跳出来讲完这番话之后，我就说我讲完了，我回到我受伤者的角色，我就坐下来等大家做事情哦。这一段就让我去默想到神的一个艰难，受伤的人还要跳出来做一个主动者，去帮助大家修补关系。后来大家就很好了，大家终于明白了，明白原来一个家庭里面弟兄姐妹的角色，有时候不一定父母能够解决的。父母如果跟其中一个孩子吵架的时候，其他兄弟姐妹做什么？拍拍掌吗？看看戏吗？不是的，原来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角色，一般是安抚做爸爸妈妈的，哎呀你辛苦了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一方面就跑过去跟那一个好像不听话的兄弟聊一聊天，我也知道你的辛苦，可是你刚才这样下去，大家关系不是很僵吗？该怎么去处理呢？原来神在这个群体教我们一些功课，有人要扮演拿单的角色，拿单代表神，拿单带动一个对权柄的了解，对神的了解，把权柄所受的伤告诉大卫，大卫终于就明白了，明白原来我伤害了乌利亚，我也得罪了神，我得罪了神。所以这个角色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我们很需要拿单，我们很需要有人起来做一个桥梁。所以跟你旁边说，我们一起学习做拿单。大卫深深明白他伤害了人，大卫深深明白他伤害了神，大卫也做一个事情，透过整个经文的处理，拿单告诉大卫，大卫你做这件事情不但伤害了人，大卫你做这个事情不但伤害了神，你做了这件事情，你好像依了谁呢？魔鬼。明白依了魔鬼，这个用词上也没有这样用，好像让魔鬼占了便宜，让魔鬼占了便宜。我们来读这些，圣经说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继续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了神耶和华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死，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原来我们犯罪，原来我们破坏了关系，谁会难过呢？神会难过。谁会开心呢？ 魔鬼会开心，魔鬼会对着神说，看你所造的人，你所造的人他有你的形象，对不对？有神你的形象，可是你看哦，这个有你形象的人现在犯罪哦，你看哦，有你形象的人现在对于关系一点都不看重哦，哈，有你形象的人现在不断破坏关系哦，哈，所以神你看，我看你还是算了吧，你这个计划算了，你整个计划一定失败的。所以仇敌会亵渎神，仇敌会找一个破口上，这个破口让仇敌可以有合法的机会去做事情。大卫在这边面对三件事情，他的孩子必定死。大卫在这里面对第二件事情，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。为什么？他杀了乌利亚，凡是你动了刀剑的，你就给魔鬼仇敌一个权柄，一个破口，他就可以在家里面，你的家里面动刀剑。还有呢，为什么他的妃嫔都会与人行淫呢？因为大卫开了淫乱的破口，所以他又产生一个事情，就是淫乱在他家族里面会不断发生。所以我们原来要明白这个，深深明白那个伤痛，我们要知道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今天我们必须要堵住破口的，否则魔鬼会有机可乘，否则魔鬼会有一个亵渎神的机会，那我们也没有好日子过。整个破口会进来的话，刀剑淫乱攻击破坏伤害，很多东西会好像一击敌军进到我们里面啊，这就是我们要去打的一场仗。我要为了神的荣耀去打一场仗，我也要为了我的生命不要被给仇敌一直追杀去打这场仗，所以它很重要。拿单第一个任务完成，他要大卫明白伤痛，他要大卫深深明白伤痛，他要大卫深深明白他做了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伤害了人；第二个，他伤害了神；第三个，他开了一个破口，让仇敌有机可乘。这三个点是很严重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情有那么严重的话，那我认罪，我道歉，会不会更深入？我会不会跟神悔改？主，我得罪了你。主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这个罪人原来给魔鬼那么多的一个把柄，原来我这个罪人给魔鬼那么多的门让他进入，这是我的问题啊！我要深深悔改，我要为了关系的破裂深深去修补啊！这是第一大点，破口开了，我们要堵住。我想我们先做一个祷告，我们好不好先跟神祷告说，主，你赦免我的罪，原来我在我跟我的家族里面开了一个很大的破口，冲突伤害很多，这些的问题都会产生破口。也许我们没有真正动刀动剑，可是我的口会不会发出刀剑？原来我的口也发出刀剑，所以为什么争吵误会在我的身边会不断发生？好不好，我们先开口来祷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原来我得罪了神，阿爸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我们向你深深的承认，主，我们得罪了你，主，我们得罪了你，主，我们的思考模式常常都会觉得把责任推给别人，主，你来赦免我们，主，你赦免我们习惯的把责任及推卸给别人，主，我们习惯的都把问题推给别人，主，我们不习惯自我反省，我们不习惯认自己的罪，我们不习惯承认我里面有很多的软弱，是我也有份挑起一些纷争的。主，你怜悯我，你来帮助我，我们要在你面前深深的悔改。主，我们需要在你面前认罪。主，我们要知道那个伤痛，你来安待我，你来帮助我们。主，以及我们能够走出一条的路，是所有的破口堵住。主啊，谢谢你的恩典。阿爸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思考模式是自我中心的。主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惯性是推卸责任的，我们会把一些冲突误会问题都推给别人的身上。主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这样做，以及我们不懂得道歉，我们这样做以及我们得罪了你，我们这样做也让魔鬼留了地步，有破口可以攻击我们。主，你来帮助我们有一个极深的警醒，今天 天我要学一个功课，深深明白伤痛，深深明白我对人，我对神所造成的伤痛，带领我这个人走进悔改的道路当中，迎接你的真理，预备好恢复关系，重建关系。主，赞美你，继续恩待我们，显明那个破口是什么。我们定义要说，我们愿意堵住破口，我们定义说，我们拒绝仇敌再为仇敌开门。主，你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因着你的恩典，仇敌来攻的时候，你让我们有能力认罪，透过你得胜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修补关系的第一步原来很重要，深深明白，明白那个伤痛。第二部分呢，深深认罪。这个部分51章第1到6节，大卫说什么？大卫说，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大卫说求你。我们有什么东西能够在神面前站立的呢？是我做得好吗？我不能，我不能在神面前站立，除非是靠着他的恩典。所以大卫祷告得很清楚，求你按你的慈爱，神那是因着你的慈爱，我才可以向你祷告。我要承认一个事情，我本来就是有罪的，我在你的面前没办法站立。我能够向你求，原因就是我认完罪之后，我可以向你汲取恩典。我认完罪之后，我会与你的慈爱相遇。我认完罪之后，我会摸到你的怜恤。我认完罪之后，我会看见你有丰盛的慈悲。神有 kindness， 他有怜悯，他完全的怜悯，他就会接纳我的罪。所以我到神面前，我必须做一个功课，承认自己的罪。我要在神面前说，我不能够再隐藏，我要承认我有罪。经文里面讲到是什么？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，并解除我的罪。大卫不停强调一件事情，我的，这都是我的软弱。罪带来一个后果，罪的后果是什么？罪是让我跟神之间产生阻隔。神是圣洁的，所以他就去到第二点，我除了承认自己有罪， 我需要神的慈爱怜悯我之外，原来我知道神人关系因为罪被拦阻，这个拦阻是很具体的。我如果不处理的话，我跟神之间永远都有一个鸿沟。同样，如果我得罪了人，我跟人之间没有处理这个罪，我跟人永远都有一种疙瘩，是好像没办法厘清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我要知道我神有慈爱，我有罪。我要知道神人关系受拦阻是罪的问题，我也要知道我要求的是神的怜悯，除非他怜悯我，洁净我的罪，否则我没办法突破关系，我没办法重建关系。所以原来要承认自己的罪，我要很深的去摸到罪很可怕，罪很可怕，罪如同一些毒品一样，它会蔓延的，它一直一直蔓延，好像一个癌细胞一样，它一直蔓延蔓延，它的结果就破坏了整个身体了，一直蔓延就破坏了关系了。所以神要我们很深的去知道这个罪，承认自己有罪过。神也要我们学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课，我除了承认我自己有罪过，大卫说什么？大卫要求神，大卫祷告求神，求你洗除，把我的罪，刚才第一点我们再看，把我的罪洗除净尽，然后呢，解除我的罪。 前面洗除是用水，洁除是用火。如果水没办法帮我洁净的话，我里面太多的细菌、太多污秽，神你用火来帮我，来焚烧我里面一切不好的东西，用水洁净我，用火来焚烧我，以及我里面可以重新变成干净。第二大点，除了承认我自己的罪过，大卫要做一件事情，大卫要跟神祷告，第三到第六节，我要更深承担我自己的错。如果我破坏了一段关系，我必须学承担，我必须学承担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、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大卫说他犯罪不是偶然事件，大卫犯罪说我是习以为常的，罪本身就在我的面前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经文短短的一句，他出现几次我呢？四次。大卫说这就是我该承担的，是我的罪、我的过犯、我的问题，是我应该知道，是我明白，他藏在我面前。我不是偶然犯罪，我是一个常常容易犯罪的人。我不是一次面对冲突，我是常常面对冲突的人。我不是一次破坏关系，我是常常会破坏关系的人。如果我常常破坏关系，我要不要更深去思想，我该去承担，我该去承担，我该去突破一种别人有问题的思维方法。我该承担，我不光是该承担，我该受罚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及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。公义就是神你整个判断是对的。我不光是要承认我的罪，我常犯罪，我也要必须承认我该受罚。神你要罚我，你有绝对的理由，你是公义的。如果今天你要惩罚我，我是该受罚的。除非我很深的跟别人道歉的时候，我很深的说，如果你怪我，我觉得我应该被怪。如果你要罚我，我觉得我应该被罚。所以我们在夫妻营常常说，如果夫妻沟通不好的时候，通常男生都要做一件事情，各地赔款。那就是如果我受罚是应该的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权柄，我们该承担。承担，承担该承担的东西，我该受罚，我常犯错，我该受罚，我无力不错，我没办法不犯错的。经文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是在罪孽里生，我整个人是扭曲的。我是罪孽里面生的，罪孽代表扭曲。我们的观念思想有没有扭曲？很多啊，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扭曲，以及我没办法明白师母。结婚初期，他就嫁入我的家咯，嫁入严家。我欢喜快乐，因为我带着我的所爱的人就回到我的家。然后呢，师母一到我的家，她就感觉怎么气氛不一样啊？她原生家庭的气氛跟我家庭的气氛不一样啊。我的家呢，她的家呢是自由奔放的，吃饭的时候呢，兄弟姐妹、爸爸妈妈都可以随便讲话，很轻松的。那我的家呢是很规矩的。规规矩矩，有板有眼，该讲的话讲，不该做的话不能讲。所以当他嫁入我家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很辛苦。那我想，我不了解，我不了解。我说吃饭有多辛苦，就吃饭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回家吃饭有多辛苦，我不理解他。后来他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嫁入侯门深似海。”我说我是岩门，不是侯门。 那我不了解他这句话，后来我在想的时候，我才觉得才去想，哎，对啊。如果是一个家庭气氛很融洽很轻松可以讲话，现在变成是倒过来的话，很紧张。如果是我去到这个家，我也会不舒服啊。原来我不体谅心母，原来我里面有一个扭曲，我的扭曲就是很自然啊。你嫁过来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对不对？你嫁过来就跟着我啊，跟着我，我在这边很有安全感啊，你也应该很有安全感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体谅到我的扭曲，没有体谅到他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。然后呢，我就说你反正在我家嘛，啊，我爸妈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咯，啊，做媳妇的吃完饭你要做什么？洗碗啊，对不对？那他就去洗碗了。对，他去洗碗的时候呢，那个厨房是我爸爸的王国，因为我妈妈糖尿病很多年，所以爸爸就负责管理厨房。他厨艺也很好，他把厨房呢弄得极其干净，很干净。所以当西母去进去洗碗的时候呢，我爸爸就在厨房进出很多次监工，进出很多次监工哦。然后呢，他洗完碗之后呢，就出来了，坐在那个客厅，我爸爸把所有的碗放进去再洗一遍。你可以感觉那个感觉吗？对，所以西姆说嫁入侯门深似海，我觉得我没有啊，我很好啊，我对你很好啊，我没有要求啊，在家里洗碗的可能是我啊，不是你啊，那回家吃饭你就洗一洗嘛。 那很多东西我们有一种很深的主观，这种很深的主观会不会让对方受伤？会，除非我明白原来我是扭曲的，除非我明白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观念思想是蛮主观的，对，我们才能够明白别人。原来我要去想，我常犯错，我该受罚，我无力不错，我没有能力不错的，对，很多东西是不是惯性？我没有能力不错的，如果我 有能力改过的话，是不是早就改过？对不对？我早就改了，对啊，我可是我改不了啊，对啊，我改不了，所以很多东西是不是一个惯性？哈，你也没有强退群组啊，惯性啊，有没有想骂人？生气的时候有啊，惯性啊，我有没有能力不犯错？没有。没有，大卫有一种很深对罪的体会，我无能为力。那好，我们会说，对，我虽然不知道，我虽然没有能力犯错，可是我总知道自己有错嘛。真的吗？大卫说，我连错都不知道，我无力知错。哦，大卫有没有很彻底？很彻底哦。我们来读这一节，第六节，预备请，你所喜爱的。你喜爱的是内里的诚实，诚实就是真理。你喜欢神，你喜欢我们里面有真理，可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真理？没有，我们里面没有真理，我们里面有的是我的情绪，我里面有的是我的惯性思维，我里面有的是我的想法，对，所以我里面没有真理啊。然后圣经说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除非我明白我连真理都没有，除非我明白我连错都不知错，我才会跟神说，主，我是活在黑暗当中的，求你光照我，求你给我智慧。当你的光来的时候，我才有智慧。当你的光来的时候，我才有真理。当你的光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伤害了别人，我才知道我的罪有多深。所以大卫是一层一层走进那个很深的认罪当中。他说，我有罪，我罪大到一个地步，我连自己都没办法改变，我连标准是什么有时候都不知道，我没办法知罪。这是大卫里面一个很深很深的悔改，他要承担他自己的罪。他说，主，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是一个极其可怜的罪人，我没办法知道我的罪。修补关系一定要先有这两步， 第一步明白伤痛，第二步明白我要认罪，深深明白，深深认罪，他才能够走进一个关系的和好当中。要神的光照很不容易，最近我不断在想很多东西，不停跟神说，主你来光照我，你来帮助我。关系是很深的学问，我到底在神眼中神怎么看我呢？我又如何看我自己呢？我看我自己蛮好的，以前我当老师的时候我是一个好的老师，同事学生都喜欢我。去年我回学校，校长就跟我说，他说你走了之后好像我们缺少了一个基督徒的那一个榜样。我听到其实是轻飘飘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原来我那么重要。其实可能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有事没事都坐在礼拜堂嘛，所以就有一个榜样坐在那一边。我的感觉，自我感觉蛮好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有教导的恩赐，我对圣经也蛮多了解。我的自我感觉蛮好的，因为我可以编写教材，我也可以在香港带出门徒。我的自我感觉蛮好的，因为我在香港是负责做合一事工，我跟众教会都有很好的关系，所以我觉得我不错。我又觉得我是一个蛮乖的人，只要你给把工作给我，我都愿意做，我都愿意承担。我对我的软弱比较少去碰，因为只要你交付我，我都会忠心去做。可是最近神就跟我讲一个东西，神说我看你很好，可是我也想你认识你自己。我看你很好，我用欣赏的眼光看你，可是我也想你认识你自己。我会很努力做事情，我有很传统的那个训练。那个传统的训练是什么？因为我读文科，所以我会有一种自我的要求，就是生命品格该怎么走。以前读到四书五经里面有一本叫《大学》，《大学》里面有讲到有八个步骤去让一个人生命成全。他讲到要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你听完都眉头都皱起来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就很熟悉这八个步骤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应该是需要对所有的事物有一个了解，了解到我有一个认知，然后呢我要诚意，我要做真诚的人，我要正身，我要修心，我要这个人都要走这些步骤，然后我都愿意走了，所以我是不是一个好人？我都是一个好人，因为我愿意这样走。所以呢，神，我追求你也是我很努力去追求你，我也是很努力自己成长。可是神最近跟我说，如果一切都是你的努力， 什么叫恩典？如果一切都是你做得很好，那什么叫恩典？神祝是你做出来的吗？如果神祝不是你做出来的，那就肯定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挖，需要去碰。我挖到一个东西，原来我蛮怕冲突的，我对冲突不舒服，我只想赶快让冲突停下来，所以以前我就不碰冲突，后来我就学大家开心就好了，再后来我就学我来承担，慢慢我又在学我提出解决方案，解决冲突，那就好了。一步一步我这样走的时候，我在处理事，我没有碰感觉，我没有摸伤痛。所以我觉得神很爱我们，神很爱我跟西姆，他透过母堂不断告诉我们加速前进。现在的速度，如果我们这样的速度不断容许冲突问题，冲突问题发生，可能再走20年，神祝还是一样；再走20年，我们的生命还是一样。神对看着我跟西姆，他会说：“我信任你们，我把一个托付给你们，我把一个加速给你们。什么加速？就是帮助我跟西姆去突破，深深明白原来我自己里面的软弱，深深认罪，深深去摸弟兄姐妹你们的需要，你们的感觉。很多事情是我很不成熟的，很多事情是我想的不够老练的，很多事情是如果神要把一个很大的责任托付给我们的话，我需要更成长的。因为神很爱神助，神在帮助我们加速再加速，神在告诉我们不满足，他不满足我们的关系没有更晋升，他不满足如果关系不好，他说我不满足；如果关系好没有更好，神说我不满足；如果有进步，神说我不满足，他想有更快的进步。他对整个神祝有一种很深的爱心，他要释放那一个前进的速度，这种前进是在爱里面才可以成就，才可以出现。所以他神对我们爱的要求，他有期待，他启动我们要讲这个信息，修补关系，修补关系，我们没得等，我们没得等，因为神说我来不及等，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在遍地，除非我们修补关系，从家庭，从婚姻，从两代，从身边的人，把一个又一个的关系修补，我们的生命有一种很大的突破，然后神的心意就可以成就，才可以医治台湾。先让我们自己被医治，很多紧张的关系，勇敢，勇敢，神必把一个很大的突破想起给我们。我有一个很深的向神的祷告，今天是犹太人修殿节的第7天，明天就是修殿节的最后一天。犹太人修殿节是因为他们的殿 被罗马人污秽，罗马人在那边建立偶像，罗马人在那边献猪，要他们拜偶像。以色列人不愿意这样做，他们就反攻，反攻成功，神就让他们重建那个殿。重建的过程，他们要点灯，圣殿里面的灯必须用特制的橄榄油，不是一般的橄榄油，要做新的橄榄油需要8天时间才做出合乎圣经所说的那一个灯的油。他们从那一个金灯台下面找到有一点点油，这些油只能够点一天，可是点完一天之后，新的油要等8天才有。他们就点灯，他们就祷告，结果呢，本来只能够点一天的油，持续点了8天，没有熄灭，直到新的油出现，神迹。我深深相信，当我愿意悔改，我愿意更深承认我的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一同走进一个神迹当中。我们这个殿要被重修，在修殿节第7天的时候，这个恩膏要释放下来，重修我们这个殿，重修我们彼此的关系，重修神那个荣耀的计划。因为我们软弱会大大伤了神的心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